对话要怎么接下去？假如你们一起坐电梯，哎，好久不见了，你怎么又瘦了？
我跟你说啊，你于姐是这样的人吗？我说我怎么可能瘦啊，我里面全是肉，不信你看看，你捏捏。我说我只是穿衣服显得瘦，我是脸瘦，身上都是肉。
大家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 这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别发起的塑料普通话播客。我们的更新在周五，和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
耶
耶耶耶耶，又是一个这个三缺一的感觉。
经常有一些突发情况，录着录着就不见了一个人，或者开始
录着又来了一个人，
突然来了一个人。
对。就是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来，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这期我们的话题是 small talk。 为什么要聊 small talk 呢？
为什么要聊 small talk 呢？不知道啊。
是有人因为 talk 被冒犯了，所以我们决定从小入手，先来聊 small talk。可能下一期是 medium talk， 然后再
下
一期是
big
talk。
Anyway， 就是把 talk 贯彻到底。
对，基于我们是一个就是说话很谨慎然后非常得体的调频，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有必要来推广以及普及一下如何展开或者是关上一段 small talk。你先来普及一下吧，赵师傅。
没有，其实我就是对 small talk 这件事情其实挺困惑的，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到来伦敦来以后，我觉得大部分的聊天其实都是 small talk， 因为我没有说在这里有特别相熟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萍水相逢，或者就是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的家长，其实我们之间的交流就叫 small talk， 我感觉不是一个的心与心的交流，都是一些比较表面的对于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的看法和一些信息的交换，然后我们之间又并不是那种认识了很久或者很熟的朋友，所以就是这个聊天的度特别难把握，基本上我都很难回。就比如说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了另外一个家长，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小朋友的爸爸，他就说哇，牧野好厉害哦，他可以自己从家走过来，然后我应该怎么回啊？
对呀，
啊，
他就是这么厉害。
首先就是这个就是错误答案，就是因为如果你这样子你们的话题就结束了。
对呀，就结束了。
对，你想让他结束吗？
不用结束啊，就是 我没有说一定要让他结束，我没有说不是因为这件他来发起这个话题我感到哦好尴尬，我不想跟他聊天，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要如何正常的回应，就是很自然的回应，
就是你，
然后我就说可是是因为你们家住的比较远呢，然后我就说
哎，这还不如说莫爷就是这么厉害。
然后他说那他也很厉害啊，他不然怎么怎么样，然后就结束了。
不然你就是可以分享一件就是他我为什么要这么认真的回答这一题？
另外那小朋友觉得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是吗？
就如果是我的话，我想跟这个人聊下去，我会跟他分享一件他在学习独自上学的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好笑的事情或者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就哎呀你不知道他那时候刚刚我们带他去上课，就是让想让他自己学着去上学的时候，他那一路上啊什么什么就是多说一些东西嘛。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我来说还是蛮困难的情况，因为其实如果我跟你很熟的话，我觉得我会很更自如的跟你聊天，就是那个度就很难，你又不能太婆婆妈妈你知道吗？
对，因为
你
如果太
你要释放出你的善意，
你如果给太多信息的话，就是仿佛你这里它就不是一个 small talk 了，就是人家可能只是一个寒暄，然后到了你这里就会变成一
个
很尬的尬聊，对吧？就是他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简短一点但是有意思，不要就说哦是的，就是总得想一点就是俏皮话，我是觉得就是得打趣一点， 这样子大家就是会心一笑也可以就是结束这个话题。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另外一个同事吴鲁的另外一个同事，我就觉得在这件事上非常的激进，就是在 small talk 这件事上。
怎么激进？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他会赞美在路上碰到的人。
中国人外国人啊？
中国人啊，他是一个中国人啊。然后我们就在路上走路，然后可能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停下来，然后可能买花或者买咖啡，然后他可能后面就站着一个老太太，然后他就会开始跟老太太攀谈起来，然后就夸她的 eyeshadow 特别漂亮，然后那个老太太就有一点就是那个表情你知道吗，就是我应该怎么来回应这个善意呢，就是有点 too much 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如果在美国他可能会比较如鱼得水，但是因为他在英国，我觉得英国人就是在 small talk 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到一种就是 fake 的程度，因为你就是你这种善意我说实话有点不必要。
对啊，所以这个度就很难把握嘛。
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就是别对陌生人那么关心吧。
跟陌生人不用 small talk 吧，就是不是陌生人但是你跟他不认识的人我觉得才需要吧、
啊
嗯、对，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相对冷漠的人，
就是完全不认识的人，
对，跟陌生人真的不必吧。
那
我只能
比如说你跟某一个收银员会 small talk 吗，就是你在买单的时候。
这个
会，
但是因为收银员他其实是会主动的跟你 small talk 的，你是他的客人。
是的，但是像吴莫野的同学的爸爸妈妈这种，我觉得就是你总会遇到的，就是一个星期总会遇到那么几次的，但是又不是很熟的这种的、
啊、
典型的非常需要 small talk 的，然后你还不能 too dry， 就是你还要有点内容填充。对，要有点内容填充。
是的是的，就是你是需要维系这个关系的，
不然他就不会、
啊、
我觉得他下次可能就不会跟你 small talk 了，他就可能就点点
头。对啊，你就是会成为一个
不受欢迎的家长，就会觉得是个无趣的，对对对，无趣的中国家长。你的社交压力很大的，就是一定要
你可能会影响你孩子的那个形象，
就你就胡说八道就好了呀。他说哇吴莫也这么厉害，可以一个人从可以这样走过来，你就说对，他天天家练深蹲。
那也太疯了吧。
你说他每天在家做500个深蹲、啊、
那别人不会觉得你无趣，别人会觉得你
是个疯子，
觉得有神。
可能还是下次不会邀请吴莫也参加生日 party。
他肯定会知道是在开玩笑的了、哎、没那么疯了。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 small talk 的比较好的话题啊？
天气
是
最适合做 small talk 的。然后如果是周中的话，就是问周末干了什么，或者是这周末打算干什么。
对我来说，就是如果 small talk 的内容是你的主题是聊天气的话，它注定就是一个尴尬。而且我听到别人跟我聊天气，我就知道就Another small talk， 他就根本不想跟我，他根本不想跟我聊天。对，他只是没话找话，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而且不想让我来引申这个话题。
你如果聊聊天气，你就不能只聊天气嘛，对吧？你就可能要问一问，就是这种天气，比如说你说英国人一般都干嘛呀？就是
对这种天气你们
一般
都
干嘛、
啊、
去哪里玩、啊、
下雨的时候怎么去哪里啊什么之类的。
就或者就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暖和的地方可以喝，就是可以喝一杯的、啊、就是这种啊。因为你们是成年人的对话嘛，就是也不一定需要都是关于小孩嘛、
嗯、
就是你自己的那种撇开小孩的活动也可以聊一聊啊。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就是你就是从他站在你面前他身上的细节说，或者是怎么就可以，他提了个东西，或者是你说哎这个购物袋很有意思啊，或者是他你刚刚是不是去买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就是有什么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呀、嗯、哦你今天这个鞋子这样好看呀、啊、就或者是这个衣服哎我也想买一件这么实用的然后又能防风又能防雨的衣服啊之类的、
就是、这种、
就是对、
嗯、
就是随意一点，
反正就是不能太深入，你不能上来就聊政治
啊。我的那个警报的要拉起来了，聊政治。
对、啊、
你也可以聊女性问题了，
政治也不能聊女性问题啊。 就是只能聊聊一些这种
聊中美关系中美关系
的就是那种很虚伪的奉承。
对，还有一种就是
就对，就像那种销售或者是导购会跟你说的话。
你像我们之前就是上班的时候，同事之间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虚伪的奉承。
对，那个真的太明显了。
哦，
哇，亲爱的，你今天好美呀，啊，你怎么又瘦了？
你是不是又瘦了？
我现在我没有啊，我胖了5斤。
我想说昨天见了今天见就问我是不是瘦了，那有点离谱吧。
哎，那你那比如说你会直接回他我没有瘦吗？
我会我会，我真的是我说不了这个谎，特别是这个问题，我明明胖了，我不会说自己。
那现在我一般如果别人说你是不是又瘦了，我说如果你觉得是，那我应该是真的瘦了。反正我自己也不知道，你说是就是吧。
因为你说如果你说 我没瘦啊，然后呢这个对话要怎么接下去？假如你们一起乘电梯，哎，好久不见了，你怎么又瘦了？你说
我
没瘦
啊。你于姐是这样的人吗？我说我怎么可能瘦啊，我里面全是肉，不信你看看你捏捏。我说我只是穿衣服显得瘦，我是脸瘦身上都是肉。
同事可能心里面在想 too much， 就是太多了太多了 too much detail。
就如果你是这种走跟我走夸张的路线，我就是会忍不住，我会比你要更加的dramatic 一点点。
是，我之前也有个同事是走这种风格的，就是会在食堂碰到就是不是很熟的同事，会上去抱住他说哎呀好想你啊，好久不见了什么什么的。
我瞳孔地震了。
我以为，而且你刚刚说他抱住他说我好，我以为是他抱住他说哇你身上好香。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同事。那我那句话我真的是不是一个女生，我说对我就是香水喷挺多的。
只能这么说了，没有别的话了。
那怎么有效的跟同事交流但又不 too much 呢？比如说你跟一些同事在电梯里遇到了，等电梯或者下电梯总有个两三分钟，就是完全不说话也是有点奇怪。
回班后问吃什么？
对呀，啊，就是好冷啊好热呀，啊，好饿啊之类的。就是基于人的一些生理的这种感叹吧。
其实我觉得跟同事也要看到熟到什么程度吧，就如果他或多或少的了解一点你的情况的话，就比如说我之前有同事知道我家里养了猫的，他有时候坐电梯就会跟我聊一点这种宠物的事情。
哦，猫的。
对对对，然后有的人可能还会就是根据他对你有印象的，你最近可能发了什么朋友圈，有时候你去哪玩，他可能就是会顺口问一下。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嗯，
这种应该都是比较关心你的那种同事了，就是可能比完全不熟的那种还要稍微熟一点。
嗯，
我也有那种就是进到电梯里面完全不会说话的同事。嗯，就是因为在公司本来都是那种点头之交，就大家互相知道对方是谁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
就
是同事
就打个招呼就是哦 hello hello，嗯，然后就不说话了。
对，
没必要说话。嗯，
而且大家在工作的这个环境下就是没有那么大的需求要维系这个社交，就不像家长。
嗯，
我觉得
还有什么场合是需要 small talk？
就是一些可能社交的场合，朋友的朋友这种，就是大家一起吃了饭，
啊，
或者是
一起去唱 K， 对
对，唱歌啊喝酒啊什么的，就是像这样的场合。
对，
我会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如果在那个环境下，比方说是就是有一些不熟的人，然后我是跟李冉冉一起的，然后那群不熟的人也是很不会社交的人，然后我相信此时李冉冉肯定会说话。嗯，所以我就是会很放松。就是如果在个场合中我已经感觉到了，就是我跟对方不熟，然后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可能还不如我呢，就是我可能就是会主动的挑起这个发起 small talk 的人，我就是会更有那个责任心。
uh-huh.
但是如果是我是跟一个就是本来就喜欢叽里巴拉的人在一起，我就会整个就是安静
大放松。
对，我就是放松，就是哎，你们去聊吧。
那如果你是主动发起人的话，你会一般会聊啥？
我就是看到什么就聊什么，
嗯哼，
就是当下在干什么，就是如果我们是在喝酒的话，就是会问，哎，你们平时喝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你们平时喜欢吃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就唱歌的话，哎，要不要帮你点歌啊？你平时唱谁的歌啊之类的吧？
那你还是很周到的哎。
就是对，就是如果就我感觉大家都不如我的时候，我会当一个周到的人；就如果大家都很厉害的时候，我就是。让我静一静。
那我们请厉害的人仔仔里来谈一谈。
我没有技巧哎，我就纯聊啊。
他就是很热闹，
就是这个人他不可能是毫无根源能来到这个地方跟你见面的，就是他总归是某一个朋友的朋友，
谁的谁的
对吧？你们就聊共同认识的人就好了呀。嗯，就说啊，你们是同学吗？或者是怎么样啊？然后你不就自然而然就可以问你是哪个学校的呀？哪一届的呀？多大了？然后在干嘛呀？
啊、
什么这种的？
问星座。我有一个，我也这不是技巧，这是我就是经常会用这个话题。然后别我就哎，你什么星座的？你回答。
双子座。
双子座啊？哦，我就不会说话，然后他肯定就会问。你这个表情什么意思？双子座怎么啦？你跟双子座有什么故事吗？我就会说没有没有啊，然后就随便说两句，然后就是这个对话就可以进行下去了，然后又不至于太唐突。 嗯，
我感觉女孩子聊天问星座比较多。
没有啊，跟不熟的男生，如果那个男生就是一副很老实的样子，我也会是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基本上有时候就是你问人家星座，就是看他的回复或者是他对这个事情的了解程度是怎么样，你也能看出对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问一个男生，然后他对星座就是了如指掌的话，就是那个我的 gay 达可能就是开始叫了吧。
网站上面写的全球通用的一些 small talk 的 topics， 第一 introductions 介绍自己，早上好呀，我们上次一起喝咖啡，但是我们没有讲过话。我的名字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哦，也有可能，你就是假设，如果是幼儿园里面的这种学生的爸爸妈妈的话，你可以说，比如说那天我们什么接送的时候碰到了，
对，我
是但
是
还没有正式打过招
呼。
你好，你是莫野的妈妈吗？
对，我是莫野的妈妈，
好像关系很好哦之类的。
第二是天气、发生的新闻、体育，还有明星八卦。
但是明星八卦这种东西我觉得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很
透露着你的价值观是吗？
很对
对，
就是
会嫌你这个人很闲嘛，
就是有点不着边际。
对，他的例子是哦，你上周末看了奥斯卡吗？
然后这个可以
啊，这个可以，这是属于比较时事的，我觉得这不属于八卦
了。这个对对对，这不是八卦。
对，他可以说你看了奥斯卡吗？就是你们好像是你们一个中国的女演员得了奖之类的，这个我觉得很好。要是他跟我直问说什么，你知不知道北美意难平啊？
是你是支持 Selena 的还是支持
Hailey
的？
Selena or Hailey？
那就真的不太行。
我说啊，这是一个豆大的汗珠。
然后就
是
第三个就
是
计划，也不是计划，就是
嗯
你待会儿要去干嘛？
对啊，
或者你周末干嘛啦？你周末
上周末？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 small talk。
而且我觉得有孩子真的比较，就是跟有。你们都有孩子，你们真的很好展开话题。就是还有一种方法可能是以退为进，就是哎呀我都不知道带我孩子去哪，你平时都带你孩子去哪啊？
然后就是 observations， 就是他观察到你，哦我喜欢你的鞋
啊，
他跟你的
外国人很爱来这套。
对、
啊、对对对，
这就是小鱼的那一套啊。对啊，
这个是我从英国导购身上学的哈。每次去一次 Topshop， 他就说哇你这个鞋子太好看了，哇你今天这个上衣真好看，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是哎，我看你帽子上有一个洋基队的标志，你喜欢看棒球吗？
这个开场很像英文课文，英文课本上的那种，
是的，
经典的那种开场白。但是这是一个思路啊，就是这也是就是基于观察嘛，就是如果我在街上看到了那个
头发怎么看起来总是这么蓬松啊？
哦，
你用了什么啊？
对，已经有人问我，有人问我，但是这是要基于你的头发，就是对方的头发是蓬松的哦。
这种就是怕它会太具体，这种就是如果你很不熟，就是很不熟的话就不太行。就是比如说你如果还没有到那种。 哦，就是我是莫野的妈妈，你是那个谁谁爸，不，不是爸爸，谁谁谁的妈妈吧？就是感觉到
你的头发跟真顺滑，
对，就很奇怪。
那可能还是就是需要先聊聊别的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适合同事，就是不太熟的同事之间的，
嗯。
比如说你，我觉得哎，你什么就跟你那个同事说你好香啊，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他就是 too much 了。
很多人会说这个话题，但其实我不是哎，这样说的我显得我这个人很命，就是我不会觉得别人跟我讨论香味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small talk，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有一点点的 medium。因为我觉得这个味道这个东西就是会比较，不是 too much， 它就是比较私人一点点，就不会是我很想展开的一个话题。
就比如说如果你说我头发很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话一出来我感觉我要倾囊相授，你知道吗？就是 OK， 我的器具我的手法我的就是保养心得，就是得全盘脱，对，全盘脱出。
是的，因为我香水我一般都是有时候就是这样，是两个混在一起啊之类的，会有一些我自己的定制化的设计。
哦，而且这种东西就很容易人家就很容易回你 thank you， 就是因为真的就是他也会想
没有了，但是他如果他想要继续这个的话，他就会比如说哦，我觉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会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啊，或者说我的头发总是搞不好啊，我又有什么问题啊什么之类的，这不就继续下去了吗？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的关键在于就是其实是你想不想继续。对，就是如果我真的不想跟这个人继续下去了，他说啊你头发好蓬松，我说啊对呀就是这么蓬松。
是啊，我觉得我有时候分析我自己就是没有很爱 small talk， 就是很会 small talk 的终极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无用，就是我没有得到有效的信息的摄入或者交流。
但是你想一想还有一种 small talk 存在的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同一个行业的人，你们去参加一些这种什么行业峰会聚会这种的，你也是非常非常需要 small talk 的。像我之前就是因为工作的那个原因，不是就是经常要接触一些这种就是 NBA 球队的人嘛，他就是各个职位的这种，然后你就会要，因为他们都是不认识的人，基本上是不认识，然后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你们需要对接或者见到面这样子的，你就要一直不断的去进行 small talk。就是下飞机的第一天，就是你就跟所有的人就都是在聊，就是他人都会问你说 How's your flight， 然后你就跟所有的人都要讲你的这个飞行，然后甚对对对，就甚至可能要讲一点你的那个就是酒店啊什么住宿啊这种的，然后来到这个纽约的感觉啊，对，倒时差啊什么这些东西的，就是要一直分享。然后就是到了后面，就是因为比如说你要做采访，然后你约了球员做采访，然后有很多这种他的什么经纪人啊，然后球队的这些工作人员啊什么的，然后你就要跟他们讲就是这个采访的计划呀，然后可能就是一些想法啊什么的，然后可能也问一问他们就是跟对这个球员的一些就是侧面的一些了解啊什么这些东西的，但是都不会是那种特别深入的话题，就不会很严肃，就没办法，我不是很会 small talk， 我就是 talk non-stop， 一直在 talk， 就是会把一些我觉得重不重要的信息就是都分享一下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技能哎，就是，
我也觉得是，
就算你是真的要采访一个人，你之前之后的 small talk 我觉得都挺有用的。
是的，
对啊，
就是说出来并不难，就是不停的说并不难，但是就是判断那个人对什么可能感兴趣比较难，我是这么觉得。
那假如说你说了一个话打踢到了铁板，你会继续尝试吗？还是就算了？
看那个人重不重要。
我是看是什么样的铁板，是就是不看是什么样的板，是塑料板还是铁板还是钢板还是
对，我会
铝合金板
踢到铁板。
嗯，
就是我还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对。就是如果我感觉到他是会比较容易被冒犯的话，我会说话比较保守，如果感觉他是不会被冒犯的话，我就是会疯狂的试探可能。
但我觉得有的人他也不一定是不是被冒犯吧，我觉得有的人可能就跟赵师傅一样，他不喜欢 small talk， 就是你 任何 topic 扔过去他可能就是铁板，因为他不想多聊，就是觉得不喜欢聊天啊，有很多人是不喜欢聊天的。
嗯，我如果我已经问了两个问题，然后他都是那么冷漠的回复我的话，我可能就是会拿出我的手机，
对，
打开
小看
小红书，
一定绝对100%。怎么
又到了小红书？
对，就是让我们都卸下心防，然后敞开彼此的心扉，一起来玩手机吧。
嗯，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在国内从来没有感觉到 small talk 重要，哎，因为大家好像都不是很在意这件事情，大家就是不 talk 也没关系，就是一个默契。
我觉得
社恐的人还是挺多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就是我知道，可能就是你不喜欢这样，所以我没有心理的压力。如果你喜欢那个 talk 一下就 talk 一下，不喜欢完全就可以大家一起玩手机，
嗯，
绝对不会尴尬，甚至几个人吃饭都有可能大家一起玩手机啊。
外国人真的很不爱玩手机，
我就很讨厌在吃饭的时候跟别人吃饭的时候玩手机。
但是我是对比，如果同样是坐电梯的话，就是在国内你电梯里面的人是陌生人，
嗯，
你其实无所谓的，你根本不会想要说我跟这个人需要有交流或者是怎么样。
对，
哪怕你知道他是你的邻，哪怕你知道他是你的邻居，你都无所谓，不需要跟他有过多的交流。
嗯，
但是我今天在香港，然后在美国什么的时候都是，就只要进电梯，就你感觉你跟这个人有说话的必要性，
就是那种公寓的管理员什么的他都会跟你随便说两句啊，今天真冷啊之类的。
对，是的，就是 anyway，嗯，你要聊两句，我觉得他们是不是会觉得不聊不礼貌，
是
就是感觉像无视了你这个人的存在一样。
就是以前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这个 small talk 是占据了生活的很大一部分，然后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困扰，就觉得有聊就多聊，没聊就不聊。但是现在就是感觉总得聊，
嗯，
而且现在身份可能也不一样了，以前没有这层比如说因为小孩之间的认识其他人的这种浅交的朋友关系。包括我觉得其实健身房也是一样啊，像我在我这个 box 就是一个就不知道怎么跟别人 small talk。
孤狼，你是孤狼。
对，就是个孤狼。
我以前也是孤狼。
来了就练完就走。虽然也不说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就让彼此感觉更舒适。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目的。
嗯，
就是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卖给你什么，或者说我一定要在生意上跟你发展一些什么更好的关系啊什么之类的。但至少让同在一个场合下的人都感觉很开心，很舒适，很自如的那种感觉吧，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困惑。
我感觉中国人反而在线上比较喜欢寒暄一些。
对，是的，
哦，
就是其实而且很多人就是在线上跟你聊得很 active， 但是其实他是线下是一个
很沉默寡言的人，是吗？
对，我们可以聊聊曾老师的 small talk 的那个经验啊。
哎，那个其实对，那个其实也跟产后可能情绪不好有点关系吧。但是我现在因为还在情绪不好中，如果别人现在说我情绪不好，你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的话，我会更爆，
你会更火大。对
对，因为我说为什么是我的情绪问题，不是你自己说话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不管是熟或者是不熟的人，他如果让你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绪，是我真的发大宝。
对啊，那天那里啊，我来给你们复述一下那天我经历的这个所谓的 small talk 吧。就是他妈妈来看我们，然后就正好午饭来了，然后我就开始吃午饭了，然后他就说他就问说，哎，奶怎么样啊，好不好啊，吃的好不好吧，吃的好不好啊。然后我当时就说一般般，然后当时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然后眼泪就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在那掉。
那是荷尔蒙啊。
对，然后他下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了，你还是要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
然
后
呢，
连踩两个雷，
我就把碗摔了。我
刚想说，如果是我，我绝对把一桌子饭掀了掀掉。
然后呢？
然后我就回房间了，然后把门关上了，然后
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话太难听了，什么叫你还是应该要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绪呢？
那这个事情后面有解决吗？他有道歉？不道歉，他就是
有。后来就是周嘉诚回去有跟他，就是周嘉诚自己回家的时候有跟他聊这个事情，然后他给的答案就是说啊，我当时也不是说真的就是 care 你奶水真的好不好，他就是说我就是一个 small talk。
但是你只是哭了，你没有骂他呀。你又不是说，就说奶好不好关你屁事啊！要是这样的，他说，哎，
我妈问我第二次问我的时候，我就怼回去了呀。
明明是你自己的妈妈呀！
对对对，
是的，就是如果他妈妈是这样子说，人就那我觉得你骂了他，你说你关你屁事，然后他说，我觉得你应该要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绪，那这我觉得情有可原吧。他说完，你就是你当时很委屈，你自己哭了。
嗯，
他也要你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绪，他是什么情绪调控员吗？真
是，他是基于他，我相信他是基于就是，如果你情绪不好的话，你就喂不好你的娃，因为情绪不好就会
不是对，因为我要是当下我听到那句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心里我会这样联想，你已经奶不好了，你情绪还不好，你奶会更不好。
对他，我觉得他心里就是这么想。
是不是就是你首先说我奶不好，然后我在那哭，然后你说你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你怎么了？我不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奶会更不好吗？
好离谱哦。
因为他来的话我还是有一些那个压力在嘛，就是因为我还要起来收拾好自己，至少要穿个奶罩什么的。
为什么要穿啊？她是女的。
你还是希望第一次的一天吧。
对
啊，
而且他来的时候我会穿，不会穿睡裤啊，我会把那个就是可以穿出门的裤子和衣服穿上。
那你也太得体了吧。
但我觉得如果以我的性格，就是如果我生了小孩了，我跟你讲，天王老子来了，我这个房间也得受我差使，就是我也不会把他再放在眼里了。我管你收不收啊，你来了你就得给我做牛做马。
也不至于啊。
我觉得我的话就是，
你不需要那么多牛和马。
我可能听到有人快来了，我就马上躺在床上装睡，就是你们可以在那边看小孩之类的，然后我就是被子盖住，我自己就是休息我的了，就是你也别跟我说话。你不是还有个老公吗？要老公去应付他们不？
你又觉得不礼貌不？
哎呦，无所谓了。
没有啊，就是其实跟他们现在寒暄的话题主要就是小孩嘛。
哎，真的有孩子之后，就是连 small talk 的中心都不会是自己嘞。
对啊，
那我以后可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等一下别人一扑过来，哇，你的娃好香。我说那还不是因为我生的好。
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今天才晚上才跟周嘉诚有一些小小的那个争执，就是因为他回来以后基本上、就是、
没有第一时间的关注你，
他不太关注我，因为我这两天情绪不是很好，身体不是很好，情绪也不是很好，然后还有一些喂奶的问题，然后所以就是基本上每天以泪洗面，然后他回来也没有太关注我。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就说那个我也需要一些，就是现在需要一些关心，需要一些关注，需要多聊聊天。对，然后他就立刻扑到娃面前说啊，你看啾啾今天吃的好不好，今天啾啾你看睫毛又长了。就是跟我进行一些这种交流，
试图把话题转开吗？
对，反正他就是你明显对于他来说，他就是在找一些这种 small talk 的话题嘛，然后再跟我聊嘛。对，
但是他们还没有 get 到。哎，就是你需要的是，
然后我就没有理他。
对，你需要的是他对你本人的关心啊。
对呀、
啊，
你需要的是，哎呀，我们家莹莹今天睫毛又长长了。
我们莹莹今天吃的好不好？
对啊，我觉得
我们的莹莹今天有没有奶好不好啊？然后又是另外一轮炸掉。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基本的。就我是觉得，就不管是来看你的也好，或者是就是周嘉诚也好，应该还是能知道的吧。就虽然生了小孩，但我觉得重点应该还是你啊。
这就是区别，朋友来就会比较关注我的问题，就会说啊你恢复得很好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会聊些这种方面的问题。然后亲戚来，他不抱着是来看望我的， 他们
都是看
小孩的心情，所以他们就不会关注你的问题。
我也可以理解吧，就是主要是有一个新的东西，对，有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又是一个小孩子，就是很容易就是吸引大家的
注意力。
我一想起了我外婆，你们不是说我不回给我外婆吗？我外婆给我发微信。然后我最近就是每当到一个什么节气或者是什么节日，我就会发微信那个问候一下我外婆。她就跟我会跟我说，她就说你就带好小莫野就好了，她那个两岁半了，特别可爱，是什么什么。然后我心想说啊，
我已经给你
了，还不如不回呢。
你竟然说莫爷，
还不如不回呢。
家人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老了以后，我们的小孩有了小孩，你会过去问他奶好不好吗？
会吧，而且我可能也会比较关注小孩子吧。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呢。是的，我觉得我可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哎。
我觉得就是主动的划清你的底线，我觉得。
哎，但是、这个事情会很离谱吗？就是如果你跟你自己生的小孩就是在争宠、在吃醋之类的话，
我觉得不离谱啊。我觉得就是
争宠
哎，我也觉得不是争宠。
但是我知道，只是我把这个事情用我们比较通俗的词语说出来了。但是我会有这样的情感，但是我同时我又会就是有点反省自己，我这样是应该的吗？
当然
是应该的、我觉得当然可以啊。
我觉得、就是、
因为你还是
我觉得就是东方的压迫性文化吧，让你感觉到我不能跟我的小孩、我应该奉献我的东西给我的小孩吧。
但是我还是他的老婆呀，他还是应该关心他的老婆呀，然后我还是我爸爸妈妈的女儿啊、他还是应该关心他们的女儿啊。
就是我不会因为我有了小孩这件事情我就只成为这个小孩的母亲了，就是 我还需要我其他的角色、以及这些角色应该有的关心。
所以有的小母亲生完小孩以后就会很讨厌那个小孩啊，
嗯，
就是觉得他影响了他的生活啊，
我觉得有可能、
是啊、
是的，
就会把这种失望和失落转移到小孩的身上去啊，
也跟产后抑郁有关了，也有很多人就是荷尔蒙的原因 所以会讨厌那个小孩、不是有很多说要把小孩掐死的吗？
所有人的产后抑郁的核心诉求都是希望别人多关心
关注
他本人。
我觉得就是从 small talk 做起吧，以后 small talk 不要聊小孩了，就是 聊自己的夜生活吧。聊去哪里喝酒去哪里逛街。
对， small talk 就聊些别的，我觉得是可以、
好的，那我就问一下，就是你会想别人跟你聊什么话题？因为如果跟你相关的，可能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你的奶好吗？
奶好
也没有吧，我可能会问他，就是你现在会想要拥有性生活吗？
不会吧，我想也不会。
我
你撕裂的厉害吗？
我觉得因为曾云每次那个穿那个照相穿的都是运动 bra 和那个叫什么 legging， 然后我就会问他，哎，你天天搞运动吗？
对呀、你就问问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呀，看你照片就是感觉你在已经开始运动了什么，我们聊聊运动啊什么都、
我觉得如果用观察法，就他真的上心的话，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聊的，就是但是很多人他就是不观察、他就是只聊他觉得该聊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小孩奶水。
反正我觉得所有的 small talk 就是如果你不想
的终极意义是为了让两个人都更
舒适嘛。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些选择的话题就应该至少出发点关注点，你就让对方觉得你的关注点是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夸奖他今天穿的漂亮啊，对吧，以此展开一些别的话题，就是让对方觉得你有在关注我，你对我的一些事情感兴趣，你对我的回答也很感兴趣，所以你问出这个问题，然后这个 small talk 才能更好的继续下去。
对啊，所以其实还挺难的，就是要分辨出来对方对哪些话题感兴趣、以及哪些话题是他的雷区。
真的，
看似简单的 small talk背后暗藏玄机。
我觉得你要允许，就是要有试错的这个空间，就是你要允许自己踢到铁板，但是你要有能把这个铁板就是给它搞圆了的这个能力。
是的，昨天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自信，就是因为失败了很多次，我不害怕失败了所以我自信。
你这是看的什么心灵鸡汤？
不是，就是一个采访还是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就是那个人随口说的，就是一个剧情里面的，好像是，就是因为他就是根本就不怕了，他我不把就是失败或者丢脸当回事嘛，所以他就是很自信啊。就是你也不要把这个尴尬太当一回事，就是我允许这个 small talk 就是 talk 不下去
失败了。
对，
但是如果碰到另外一种极端怎么办？就是碰到一个，就是你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就打开了他的
话匣子，
对，然后他就开始跟你强输出一个小时，让你无法喘息，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失败啊？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就开启话题其实还算容易吧，就是怎么。礼貌的结束对话，对，这个真的很难。我这是我最不会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就是跟别人聊，然后就是我可能下面还要再约了另外的人吃饭或者什么的，就是他会一直聊，我真的不好怎么结束，然后有时候就是会一直拖时间。
对，怎么
礼貌的
结束一个 small talk 呢？就像我们每次怎么结束我们的录音一样难。
我会发微信要别人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是。
就说
如果无法结束的话，
那我们
但是
五点半是，
但
是
实际上
就是五点了。
我觉得 small talk 的
我觉得跟你直接说我待会有事跟差不多，
也不是，
我没有这个勇气。
No, 我是觉得 small talk 的场景，它为什么叫 small talk， 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长对话的这样的可能性，因为你们肯定就是。之后会有某件事情发生，或者是处在一
个
临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这个对话它是一定会截止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不需要特别的担心，除非你是那种比如说我们一起去一个 party 然后 social， 然后这个 party 上可能有50个人在等着你去 social， 然后有一个人他那个话结束不了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需要用到一些技巧。
比如说什么技巧呢？
在 party 上还是挺好的吧，
我也觉得
去上个厕所，或者是啊，我的酒喝完了，我再去拿一杯之类的。
哦，我的酒喝完了，我再去拿一杯。那你这样，如果你手上的酒还很满，怎么办？
干掉啊！
干了，
当然干掉。
对我来说问题不大哈。
就是啊，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结束的方法，就是那个，哎，我今天跟你聊得很开心，我们加个微信吧。
哦，
要加完微信，礼貌的离开。
哦。我不要，我不要。
或者加微信之前，比如说我要去拿杯酒，然后我现在要去干嘛干嘛，
我觉得去
个
洗手间肯定是没问题的，或者是我觉得坦诚也肯定是可以的，然后你就会说就是，
对啊。
但是我觉得主要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打断别人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一定要等到一个话口。
对，我就是好难抓住那个话口哦。
你一定要等到他大喘气的那一个话口。
哎，我觉得把他推荐给另外一个人挺好的。
嗯，是的，是的，
这个方法。
对对对，或者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谁来了，就嗨，然后就把他喊过来，然后就说这是谁谁，这是谁谁，然后就你们就可以展开新的。
如果那个地方连，
然后你就及时退出。
你会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彩彩李，快来。
然后他就开始了，
然后
就是结束不了，找不到话口，永远找不到。
对，就是他找不到话口了，就是因为彩彩李和你一起跟他聊。
这个
挺好的，
值得学习的。
可以了，我觉得今天内容挺多的了。
哎，你还没有说你的 Magic Mic 的、
哦、
最后来一个那个 bonus、
啊、口呀，
我给你一个接口，现在开始说一说你的 Magic Mic。
哎呀，
这不
这
是
这样的，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分享的事情。对，说吧。
是是，最近我生活里发生了一件值得分享的事情，然后呢
小学生作文。
因为 Magic Mike 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我来伦敦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Magic Mike、哎、我是在这里那个地铁的、那个、
我超喜欢看，我上大学的时候看了
十遍。上大学的时候
有个电影，
它是
有两部，
电影是说什么，这五男，它是五男生活的类似于后台的生活是吗？就是
对，
就是它是一个
脱衣舞男的后台生活。然后是那个谁，
你大学的时候就看这个了？
是的，
我大学的时候只看绯闻女孩。哎，
身材太好了，主要那里面他们所有人身材都搞得很好，为了拍那个电影。
是的，是的，它就是一个 show。 然后呢，是吴鲁给我买的母亲节的礼物，然后他和他的另外一个同事给 他就是他同事的老婆和我买了两张票，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看。然后呢，在看之前，我对这个 Magic Mike 的那个预期就是肌肉猛男跳舞。然后我就是有一种不屑的心情，我心想说肌肉猛男我又不是没见过，是不是？
这话说的，
尤其裸体的也没少见。
对啊，你说裸上身的也很多，也经常见啊，在健身房里。你说八块腹肌的，然后肌肉很那个的，都还挺常见的，是不是？然后呢，它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这个 show 一开始是一个男的主持人。然后就说一些很下流的那种，就是你想象中的那种看脱衣舞的那种台词。就是比如说你们今天准备好了吗，来 get wet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很粗俗的这种台场秀。然后开始的跳舞也是，就是有各种假的，他们就会掏出那种假的有点性暗示的那种器具啊，摇啊搞啊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女的假装被拖上台互动，但其实她是 part of the show。 对，她是演员。然后她就被就是有点整啊搞啊这种感觉，然后她就说 stop， 我不想这样了，然后我想要我喜欢的那个类型，就比如说穿着白 T 恤牛仔裤的简简单单的男孩子，还有什么，还有其中有一句是 The guy that replies your message。 他就是研究了女性的心理，就是可能就是他想的那种形象不是那种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很刻板印象中的什么肌肉猛男啊，全是大大块的那种肌肉那种感觉。然后他整场的那个核心价值就是这种，就是女生想要什么，然后女生不需要做改变，然后是要女生的 permission。
但是
他
会
上话不滑呢，
会不会稍微有一些物化男性呢？
无所谓吧。
对呀，你在乎吗？我刚刚只想
这个，你还给男性，你还为男性担心心啊？
我不在乎啊，
可以稍微
个人完全不在乎，不在乎。大家都一起物化挺好的。
然后他邀请上去互动的那些台下的观众也都是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美女，就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身材啊，不同的长相特征的一些女性。所以我觉得他还挺，他就是挺研究了女性的这个心理来进行的一些娱乐活动。对，就是整场你不会觉得很恶心，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太多肉体你会觉得有点恶心嘛，但是他就还是挺美的，就不像就是泰国那些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只是为了给你提供一些视觉上的刺激，感官刺激而设计的那些项目。
哎，所以在他在你身上就是身边跳舞的时候你尴尬吗？
没有心动的感觉，有点尴尬。
我觉得那么多人怎么
可能
有心动的感觉啊。
但是有很多女生就比如说
就愿意跟他互动，
我觉得很适合那种一群人一起来，比如说结婚前的那个单身 party 啊，或者谁过生日啊，就是这种一起来开心开心当来夜店跳舞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不是只有台下前排的人才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他是比如说他有一个互动环节，他可能把全场分成了十几个区域，然后十几个人就是每个人负责一个区域，所以有两三个人里面就有一到两个人可以跟他互动，
还挺好的。他侮辱和他的那个朋友还挺浪漫的，送这种礼物
多少钱啊？侮辱竟然愿意花这个钱，
140-150磅。我还把我那个照片发了小红书，结果小红书第一次说我的笔记违规，涉及低俗性暗示的内容，还要我修改。哎，好吧，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请大家在不同的平台关注我们。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心里充满了期待，怎么你的口红画得有点歪，真的很歪，该不该勇敢说出来，害怕你坏了对我的观感，所以我决定低着头低着头，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心跳信息我你喜欢，
怎么你跟我